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波霸洋葱大叔。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来自听众朋友私讯给我的一封信。我是一名即将退休的金融业高阶主管，我和妻子有三名优秀的子女。在我过去奋斗的25年中，经历过集团被并购、公司内部派系斗争，也遇过股市崩盘、金融海啸、房产泡沫以及近年的疫情挑战，也许是因为幸运，也许是我的实力让我能够解决我生命之中大大小小的危机。上个月我接到了优退条件的谈判，虽然我可以领到一笔不少的退休金，刮胡以我的年纪来说，或许是一种变相的裁员。我半生的积蓄也够我安度晚年生活，但我总觉得我的职业生涯不应该现在结束，却又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那目前的我有点进退两难，也感觉很迷惑，希望能够在你的节目中听到一些帮助我解决困惑的分享。从刚刚的这封信关于这个退休所面临的议题，我想是很多人的写照。原本退休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努力了一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人生，怎么会感觉到迷惑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中，那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他本身呢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精神科医师，也是心理治疗师，在20多年前就预见心理健康是未来人人所需求，而创立了心灵工坊出版社，提供各种面向的精神食粮。他同时也是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董事长王浩威。欢迎浩威。
杨总，谢谢你。
是浩威，我们刚刚读那封信你听完之后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你可能在个案里面常常会碰到的这个案主的这个课题。
是，就是大部分的可能就像当然我们接到的时候可能都更严重了。我就说大像他写信的人，他一人写信，其实他已经在面对他的问题了。
是，
那有一些我们看到是他不愿意去面对。就比方说他退休，其实他陷入完全就是他描述这种茫然的感觉。
是，
但他不愿意承认，那他自己还是在坚持着某一些东西。那不自觉的，比方说他在公司是高阶主管，对不对？他们现在没有人可以管，就回家管家人，那就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那大家离他更远，他更挫折。那他自己用他的忧郁，不是说他心情悲伤沮丧，而是他用更多的等于说盔甲把自己包起来，而是给自己。让人家更觉得什么退休又更难接近，
是
什么都很挑剔批评，那我们就变成一个所谓的，虽然也不会太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60岁65岁这样被迫退休，就看起来都还是很年轻，但是就是那个，但是那个感觉就是一个糟老头那样的情况，这蛮多的。然后如果再更惨的，当然就变成说变对自己就真的就陷入我们讲的抑郁的，因为他等于说对自己好像谁都不需要他，那没有他再也没有一个跟社会连结的一个机会。
是，
台湾有很多东西还蛮有趣的，比方说最近选举的时候，其实对这些人都是一个有些如果刚好这样的人，那又对选举有兴趣，那至少有暂时疏解的效果那不管他哪一档，他投入了
他投入很热情，然后就去可能是参与啦，呐喊一下，
他就当群众，然后在网络上跟朋友不同政治意见的吵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自己的那个怎么说，那同学会的群组都可以看到那在越激烈的大概都是越有这个危机的，
所以好像提供给他们一个出口的感觉
对，那
可是好像这没办法解决他根本的问题，
是，这是都没有根本解决，所以
对，
所以基本上当然就是说，当然如果已经到这个样子，我说 入，因为通常我们在这些年代，一个就鼓励不要退休了，
嗯，
就说你即使怎么样跟公司谈的时候，也可能也谈一个，
嗯，
虽然拿 package 差一点，但是公司还是找你，如果说。比方说你在哪个部门继续当顾问或怎么样这样情况、
嗯、对，
但是有些公司确实就没有这个制度、
嗯、
所以他这个是就突然之间就整个就断了，以前接到这种个案也许就在开始辅导的以后慢慢他意识到、嗯、可以接受自己的过去很英雄的时代一个结束、
嗯、
那但是到底要怎么去寻求下一个，其实事实上很多是乐于助人的啊，就当然又不是全部的人啊，但如果他愿意助人，是利他的倾向比较强的，那就会鼓励他去帮，比方说他可能财务方面的高手，
对，
而且帮一个某个基金会帮忙他们那个处理他们的财务问题，因为
是
很多非营利组织财务都一塌糊涂，
没错没错。
那或者说他们需要人事的管理啊等等这些，那他们就去帮忙，而且有的就慢慢走进去，
嗯，
那有的是很难走进去，因为有些实在是他的那个特殊性太不够了，
嗯，
好，就是说，比方说。就像我们很多可能会签说去教会了，或去慈济当志工，对他还是有存在一个意义的要求。对他来说，做一个大家都会做的事情，他实在很难去在里面持续太久。他慢慢也会怀疑。如果是心理治疗，大家就开始跟他思考，就是说，当时为什么那么拼命赚钱呢？然后拼命。就是这人生也因为是中年危机处理多了，
嗯，
我本来是比较偏我的学派，在心理治疗学派是这样，现在还是用的多，就是弗洛伊德学，广义弗洛伊德学派里面的威尼科特啊，那威尼科特本身是一个就是比较包容的一个分析师，
是，
但是处理中年危机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涉及到荣格学派了
啊，
然后因为如果对荣格学派来说，他其实会说我们的人生简单的说，如果第一个阶段母亲阶段，就是也就是说父母亲提供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是，
然后无条就是在这个阶段他是世界的中心，他需要都被满足，
对，
然后下一个阶段是父亲阶段，父爱阶段，
嗯，
那父爱阶段是有条件的，而且这是父爱是帮助你。开始接触社会，进入社会，有条件，也就是说今天你不想读大学，那就读书也是一种劳动，那你真的是你想读大学，他家里支持你，那你不想读大学，你就准备自己独立吧，你应该要自己独立，这样，那这种户外的社会，户外的阶段是从你进入社会到你开始追求你的选择的事业，那在这事业里面自我证明，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过去我们在读青少年心理的时候都会想说啊，我终于选择到我要什么啊，所以我开始做什么行业，
对，
然后因此成家立业啊，然后小孩慢慢长大，那可是我们说回头想，真的这是我要的吗？其实我也要符合社会的要求，证明说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没错
啊，所以还是有对社会的一个证明，
对，
还是符合社会的要求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荣格来说，这个只是户外阶段，所以他提的这个问题，有些时候他可能四十几岁发生，比方说他在职场，他可能就开始困惑说。我这辈子就难道就要一直这样子下去吗？
啊，
那有的是像他这样真的非退休不可了，才开始想到。那他开始就是说，其实他反过来讲，他面临一个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去证明你会赚钱，不需要证明你可以养家，不需要证明什么的。我一个方面来说，其实是很自由的，
是，
但是也代表说旧的你，就那个。被称为总经理的，被称为什么
那个头衔、那个角色、
教授了、那个头衔的，那个你必须要死亡，要瓦解、
放掉，
要放掉，那这是很痛苦的，你要接受那个的死亡，
嗯
啊，但是你没有死亡就没有重生，所以就变成说，当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为什么这在执着什么，
嗯，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拼命，
嗯，
为什么那些东西让你那么的喜欢，没错，一定有你理想的，比如说你可能有教到很多好学生啦，教出很多学生啦，或者唬了很多人，或者因此怎么样，但是这个后面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
是
而不是让表面的意义纠缠着，那，
嗯，
你可以把那些表面的就是人家看到你的人设，你的人家就觉得你是啊，很了不起的，赚很多钱的，或很抬头很响亮的那些东西，你可以慢慢放掉，那你这时候反而是最自由，你来想想看人生到底对你是什么根本的意义在哪里，
嗯，
你原来如果不要说因为要符合社会的要求你完全自由了，你原来的你会想要做什么，
嗯
啊，那这个时候常常这个时候才进入了荣格学派在讲的英雄的旅程
啊，
其实那时候才开始有召唤啊，就开始想说，
嗯，
我应该去做什么，那我应该做一点不一样的，
嗯，
那他这个召唤可能在你还没退休以前其实就出现了，只是召唤常常我们听到了想一想犹豫一下就放弃了，
嗯，
好，就想想犹豫，那这个召唤
现实的问题也好，
对，
各方面就把那个声音，可能那个声音有出来，但是不很快就被压一下，
所以对，所以就变成说，如果说，
嗯，
可能他最后终于有一天，
嗯，
也许你遇到一个很好的，
嗯，
这样的一个人，但我想他不妨去看他前辈，
嗯，
退休了以后谁过得好，
嗯
啊，就是他为什么可以过得好，他可以再找到一个人生或怎么样的一个意义，那可以以他为师，他就这样请教啊，虽然也许说不定是一个，比如他说他是总经理，说不定是被他干掉的前一个总经理，但是他居然过得很好，他怎么适应啊？但是这个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在这方面有一个 mentor， 那是挺好的，
嗯，对，
或者是试着找到同样的在探索的，一起上路，
嗯，
或者对这一条路有兴趣的，
嗯，
那这个时候慢慢的开始试试看，嗯，那是都重新来，好，就是重生了。你以前那些丰功伟业，那个伟大的履历表，跟你都无关，
嗯，啊。
那你不要想再回去，你就是真的想想看，你很难得，你有一个真的百分之百自由的新生命，
嗯，
你要怎么去经营它？
对，
好，那这样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那这个是又另外一个状态了。
是，
那如果那我说，也许我们可以继续维持在原来的生活模式，
嗯，
比方说我刚才讲，嗯，用你的金融专长去做，继续去
帮助
社会，
嗯，
然后那当同时你可能也会去轻松一点去完成一些，比方说以前想旅行啦，啊，等等这样的梦想，
嗯，
或者想陪孙子就好这样的梦想，
嗯，对，
这是一种，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必须要，嗯，像我刚才讲，必须整个大破，
嗯，
然后才能大力，
嗯
啊，那也才进入下一个阶段。
嗯，
那并不是，所以有些人生命会有好几个阶段。那通常第一个这种转变，在青少年其实就算一个这样的转变。
是，
就是以前小时候我们把父母的话都就以为，我们不只是说爸爸妈妈说这个很好，而是说我们会理所当然就说这当然很好。
嗯，
好，那为什么很好？因为其实好好想，就是爸爸妈妈说这很好，
嗯，
但我们青少年就开始怀疑，
嗯，
把那一套爸爸妈妈的想法完全放弃，
嗯，
那他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
嗯，
那这曾经大破大立一次，
嗯，
那其实在中年以后，有的人发生的早，有的人退休才发生，
嗯，
这时候也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机会，
是，
所以不一定是就是负面的，
嗯， yeah，我觉得 浩威刚刚这样一路上讲过来，我觉得蛮精辟的，而且非常扎实。那你带到的话，其实不只是在退休，其实在中年，就我们讲中年危机嘛，哈，会碰到这样课题。那这个部分，我想待会再找浩威再来深入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有个很大的主题，想要跟浩威来请教，就是因为洋葱大叔我们播出现在满一周年嘛，那么最近这几年就社会新闻常有一些不幸的消息，就是都跟忧郁症有关。那所以想要请教浩威，在你的就是这么多年来担任精神治疗师或心理治疗师哈，那接触到来咨询的个案，大部分是哪些族群？他们都遇到什么样的人生课题？
我的临床现在维持两个了哈，
对，
一个是其实我在台大还是留一个门诊，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智慧的心理治疗，
是，
那智慧心理治疗当然社会阶层会比较高一点，
哦，
临床那个门诊大概就以前我还在台大的时候留下的病人，那有些时候可能是心理治疗结束了，那他可能还是维持一个偶尔来找我。
Okay.
但当然那个我请台大不要上电脑了，因为毕竟要慢慢退休，因为心理治疗，因为说精神科的病人，不管是他是什么病，很可能是如果你不是只有药物治疗，
对，
就是他不是心理治疗，他只是门诊这样谈，
对，
那你看他陪着他走过这难关，
是，
其实那陪伴本身会有很深的感情，一个连结，所以其实。就一旦开始可能就常常往往是陪一辈子，所以其实我不再收新病人也是这样，因为我就已经快六十五了，那那个我总不能陪一个三十岁长大，我不能陪那么久，那所以我大概就不太，所以说我一些什么一些家族刚好他家族我很熟，就他也有个案说他们同个家族也许会在接受这样啊，
是，
那但是我就是说你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其实要遇到的那个忧郁症状况其实变化是很大
很大，
那像如果说今天必须讲说，如果说包括同事的经验，我觉得台湾的贫穷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是
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贫穷是直接的压力，那这是一个的社工等等资源，社会福利会解决，但是贫穷以后变成家庭的功能很不足，在家庭功能很不足状况之下长大的，那种从小应该有最基本的爱，或者最基本的被看到被经营的那个陪伴，其实都不足的，
不足
啊。那这种状况，其实事实上，在台湾是越来越多。
OK
啊，所以事实上，那个啊，这个就变成是有的是家庭的功能，家庭的资源很少，有的是家庭资源多，但是不是问题是多却不懂得变成怎么样是有效的功能，因为可能变成说今天父母可能。也把养小孩当作要一个很有效率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小时给这个分这个子公司，下个小时给哪个子公司，那这两个小时给儿子，这两个小时给女儿，那可是问题是儿子女儿在这两个小时不见得刚好是有需要你的时候啊，反而是觉得被迫来跟你讲聊天，
是
啊，可是他觉得他很认真把时间排出来，
是，
那也尽量配合小孩时间，
可
是问题是小孩需要是他脆弱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那能不能看到爸爸妈妈，那所以常常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他觉得自己很努力的父母，但其实小孩子并没有感觉这个功能，家庭有这个功能，
是，
所以这种家庭功能很不足，这种家庭长大的小孩，那是又是另外一种忧郁啊，那他甚至就是他的整个人的，等于说，比较最大的就是他内在的自信相当的低，或者说他外在可能很好。就是很，比方说，我们就觉得她就长得很漂亮，可她其实自己还是太胖，她自己成绩又很好，她 可是他随时都战战兢兢，很怕被扣一分，被扣一分他的世界就完蛋了啊，那种状况。那就是或者让更不用讲说，有一些甚至就开始，如果更严重一点，他可能就自我放弃。
嗯，
那他需要靠很小小的东西来肯定自己啊，就比方说我们会遇到很年轻的，不管男的女的啊，就是他可能别人会觉得说，哎，他怎么到处性杂交啊？可是我们大家，如果你真的好好去跟他谈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在，比方说他在网络约炮的时候，那个刹那其实是他一方面他很孤单，很寂寞，一方面他觉得，诶，说不定可以找到真爱，那他就真的那寂寞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去真的就去互惠，那一碗炮弹跟他想象不一样，然后就觉得回来又觉得自己怎么又失控又很贱，然后又对自己就更失望，然后就一种恶性循环，那或者就是我有的是停止思考，他就把这种活动当作一种也是反正就是无聊就去野跑啊那样，但是他就没有再去，已经不相信自己可以找到意义了，那种状况，所以这种忧郁就更难处理，
是
啊，那你如果说在更大的，不管各个年纪，另外也永远都有一个，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期待，达不到。就像你刚刚我们提的这个案例，他是期待自己一辈子都是在战场上这样驰骋的，
对，
但是现在没战场，
人生胜利组了，
对。但如果说他突然之间
失去了战场，
失去了战场，或自己的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比方说他没办法再升迁了，啊等等，像这样状况，
对，
那这个都是一个，那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把我们驯养成一种成就上瘾，好，没有成就你就失落感很强，那成就是用当然就名利这些来定义的。
对，
那如果一旦没有新的成就，你就垮得很厉害。
对，
那像这种真的也都常看到。
嗯，
所以你说忧郁症，真的要分类，真的很多种。
哦，
然后从可能是从如果表象，他要给人家看到的，或者我们在讲的是他的人格面具，他的人设啊，一直到很深层的他的灵魂，这些到底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是
他是以这样子怎么会做出这个自己都觉得回头想怎么自己会那么残忍，怎么自己会那么那个那样的一个情况，就灵魂的问题都有的。
那浩伟，我是觉得比较奇怪好奇的是说，那照理说这20年的台湾的经济不是越来越进步，应该收入和各家庭也比较好，可是这20年我们发现说来寻找諮商跟心理的协助人越来越多，包括心理诊所越开越多，那这个变化到底是又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事实上真的就是以前那个希拉蕊常引用那个还是克林顿总统护人的时候，他那时候护着公益嘛，那他引用就说每个小孩子都是一个村落一起抚养长大，
是。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成长本身，我们已经失去这个村落的感觉，就是不管是其实这不是出生成长，其实连老都应该有村落，有一个村落的那个感觉，你才能够去解决人生这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你有很多钱就可以。
阿威，你在讲村落，会不会是有一种，我会马上想到那个字眼，就是归属感。
呀，
是，然后你有属于，然后你在这个团体你是觉得被爱的，你是深受大家所喜欢，不是因为你是某某什么总经理某某什么大人物这样子。
对，就是，也是归属感嘛。
归属感。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资源会多样性。
资源。呀，
好，就是比如说小孩子来说的话，并不是爸爸妈妈随时有空。
没错。
啊，可以有空去接小孩。
对。
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那个，就有一些基金会就会召集社区妈妈大家排班啊，至少 我开车去，今天我开车去接小孩的时候，我就这里这礼拜一轮到我，我就骑了同一个社区的小孩，我就一起再回来啊。其他妈妈就不用急着要下班嘛，
是。
那或者话，如果大家都女性急着下班，让他们事业反而没办法发挥，
对
啊，那接回来就放在我家，那等到每个小孩妈妈有空，一个一个再接回去。那其实这个不只是母亲的妈妈的负担减少，
对，
小孩子也增加结交朋友的机会。
嗯，
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的成长经验都是一个人，
对
啊，那我们上很多个案在跟我描述说，那个家越来越大，越来越痛苦，因为那种
回去都很空虚，对不 对？
就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别人，
哎呦
啊，就知道不但有外佣啊，除了有外佣以外，就家里到底其他兄弟姐妹有谁回来了？
是
爸爸妈妈有没有回来？不知道，啊、真的是，但是还蛮，我觉得是蛮讲的，还蛮心酸的。
是，
那。
人常会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乡下都是这边在忙，然后就交给他们，交给另外邻居，然后大家互相都会相互帮忙。
是，
但是这个在现代社会是反而越来越失去。那现在又加上现在基本上一般家里就只有一个小孩嘛，那他成长过又在都市里面，所以他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很单独、很孤独的。
是
哦，
所以
这个原因，然后。其实也是，你觉得这普遍现在为什么年轻感觉他们普遍都有这种需要心理上的协助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吗？
对，因为他已经找不到，就说今天我小时候，如果今天可能比方说我如果青少年说谈恋爱要追女孩子，我不晓得怎么办，我觉得我不好意思问我妈妈，不好意思问我姐姐，也许我觉得有一个堂姐特别亲，就去问她，啊，这样子就是说你有很多资源。
对，
当你有村的话，你有很多资源，那现在就变成说你真的都没办法，都只在网络上人云亦云这样子哈、那其实就变成说，我只是说所有的人，不管你在哪个阶段，其实你要找到资源虽然很难，
是，
那最后只好去找心理咨商。
OK，
好，就大事或小事，那其实这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很多其实是可能成长过程里面，他当然还是从网络像 podcast 这样子哈，可以听到或可以看到，但是有些东西是就是太，比方 TikTok 说这好像把事情讲得好简单，就很容易这样，那跟现实又脱离太远了，
如果我们用比较简单，就是从浩文的角度说，有情绪低落跟忧郁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如何透过什么样的一些途径或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走出这个困境？
大部分的情绪低落跟忧郁，但他有一些是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会鼓励他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结构，就是有一个规律，那每天真的是生活的节奏对我们的情绪影响很大，所以就是说你要每天要有一个你真的是嗨起来的，不管你工作很投入或者运动的很享受哈，那自然才有放松的时候。那生活是要稳定性要够，就是就尽量就是该睡就睡，然后该醒就醒，然后就算没事也出去逛，也不要赖在床啊，因为这自古以来就有讲说“撸天撸蓝溪”哈，这闽南话可能这个太老，有人没人知道。
这个我连我都不太懂。
Okay, 就其实就简单讲说，你有些时候你觉得你以为你很累，可你其实你休息超过时间之后，反
而只会更累，
越躺越累，
越累。
临床上来说，就是说，食物上来说，就是说睡眠研究哈，
对，
就是我们人晚一个睡眠是一个周期是 1.5 到两个小时嘛，那我们大概平均在需要四个周期左右，
是。
那你会，那所以为什么是四个周期？其实慢慢后面的周期，那深睡期就越来越少，好，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人的睡觉上面。 装一个摄影机，那第二天新闻快播，那你说到第三第四个周期以后，就是那个在换来护气的，好，那种浅睡期，事实上是比例就越来越高，所以其实后面夜睡夜眠效率甚至耗掉你的精力而已，耗掉你能量而已，所以你说，所以你睡够了就其实就该起床，然后就是该让自己去运动去改变，
所以生活先要有规律，就对，
要有规律，而且要有该嗨起来的时候就嗨，那放松才会放松。那如果说这是那个，比如说如果没有特别原因的，当然有原因，你也可以用这方法来帮助自己。
对，
那但是如果真的有原因的话，尽量找，就是说，信得过的学长或者是或者是老师或什么或者长辈来谈啊。那而且你觉得他果真可以提供给你的，那如果有这些原因啊，可以因此而慢慢改善，那当然挺好的。如果有这些原因也改善了，你还是忧郁，那可能就有一些因素是你，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无意识层面，就表面上好像这个原因，就在无意识层面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觉察的，
对，
那也许这个时候你再考虑找专业
的来协助，
那就是因为通常无意识也就是我们不认识的自己嘛，那你不认识的自己，你也感觉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连说都说不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专业来引导你，你慢慢让也透过连梦，透过什么东西来慢慢了解原来自己，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是不能想的，那在我们文化里面，它很多是可能跟父母有关，但是我们又觉得一方面爸爸妈妈养我们那么辛苦，
对，
所以不应该抱怨，可是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个怨在，可是也压着，
对，
所以不敢去想，太多了，
太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被压抑下来，
对，
那这个时候不妨也许是很信任的长者朋友看能不能疏导开来，能够认识到这部分，但是也有些如果认识不到的话，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对，
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这个故事，就一开始讲，其实一个他算是属于人生胜利组，对不对？那他好像各种生存挑战他都赢或是都克服了，可是怎么反过来到退休的时候，面对生存跟面对生活这件事情，他反而是那么的困惑，所以这个部分好像跟你刚刚讲又很有关系，他不懂得怎么去生活，他只到一个面向是我要生存，我要赢，然后我要成功，
对，
那排掉这个部分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人生怎么办，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会讲说忧郁不一定不好，忧郁不一定不好，因为忧郁其实事实上让你开始对现状开始去重新思考，那也许就有一些东西开始会动摇，
对，
如果你可以开始把你有一些东西趁这个机会，就是说也许30岁的时候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那35岁不一定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遇到这样的忧郁的时候你才会去想，活到你一直就理所当然活到65岁、那种状况、那所以这种忧郁反而是让引发你去思考，那这所以忧郁不是说都是坏的，就是又都要消灭它、那甚至尤其是刚刚在讲等于所谓的说不定你是有一个人生阶段要结束了，所以是你是很幸运，比别人还要可以多一个阶段，可是你在这个幸运之前你要承受一段时间的忧郁，那个过渡期一定有忧郁的，就像青少年就会理所当然一定有少年维特的烦恼，
对对对、
那同样你这个阶段你就是这不着急让自己留在忧郁里面，但是在这忧郁里面好好去就是刚才讲
好像反思反省、过去的
看过去自己的这一生，
对、
不是批评而是去看、那些理解自己过去一生，
对，
然后也许你看够的时候、知道自己更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自己、说不定你就可以往突然之间我们常常会比喻说就像圣经里面的说你在你人生已经走在对黑暗的幽谷、那 那在黑暗的幽谷本身其实事实上你不知道它距离有多远啊，你看不到最远处的光嘛，你不知道，完全没有光，那你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就是你跑也没有用，因为速度你距离不知道多远，说不定说不定这距离是动态的，因为你跑更反而更远了那种情况但是你就维持，就让自己在忧郁里面继续走继续想，因为等到够了那光就突然就出现了。你要相信这个东西，那相信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改变很多。因为大家在前面的阶段是相信自己。你看刚你描述那个，
对，
其实他这辈子都是靠自己度过了这一切。他虽然说他也很幸运，
对，
但是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个幸运里面，他我想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他还是对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努力是很自豪的。
是，
但是我们现在下个阶段恐怕就是要学会是要交给老天爷某个程度上那才会有下个阶段。
是，
那就也是比较一个 surrender 的态度在。在面对
臣服哈，
臣服对，臣服知道说我们不是最伟大的，有一些东西，事实上是天命，你必然就会这一改变你。
对，所以浩威听你这样讲，实际上我们这写信的这位朋友，我觉得对他来讲看起来是危机，但是也是一个转机哈。
是，
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就像你讲。有可能那段时间他会困惑迷惑，那他会待在这位置好好回想自己一生，然后也给自己，我觉得你一开始在讲的是其实看起来好像你的一个旅程就是这种奋战的旅程该有个结束，可是某种程度也代表一种新的可能的开始，只是不能以过去的那个你的专业技能来作为说我还要继续的要在这个工作怎么维持，而是反过来是如何运用你接下来的人生时间或专业可能可以去安排出一个更不一样的生活生命的一个方向。
过去那些方法千万不要再用，现
在就用其实听到浩文在讲这个，我也自己想要分享我自己例子。其实我算是非常幸运，我创办了蜂巢嘛，那可是我在人生中年的时候40岁啊，我遇到了 超大的危机了。那时候公司，因为公司那时候不是做不好，做得很好，可是我那时候晚上都睡不好，因为我很焦虑。焦虑什么？那我发现说我有一天在夏威夷的毛伊岛，然后第一天就做梦，梦见蜂巢倒了，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冒了满身的大汗，然后我就知道我人生最恐惧的是害怕失败。然后后来那段时间也同时跟我的前妻刚好有遇到婚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人生就遇到就是又焦虑，然后又觉得遇到瓶颈。那我觉得就像刚讲，那时候人生会觉得你会觉得很痛苦，会来到一个低潮，可是现在回过来反过来觉得说那个是我生命中很大很大的一个机会。
对，
那我怎么样？我开始当然寻求一些，包括开始去找朋友，然后开始去上一些课程，
对，
然后慢慢也找心理咨商，然后最后走上身心的途径。哇！结果我的人生从40岁之后开始有很大的翻转。我常常觉得我40岁之后是重生。那我现在60几嘛，
对，
我好像觉得我生命中透过那个有一个危机，然后再转化。我现在在经营蜂巢，我自己的生活生命有好多的可能性，这样子。
对，就真的是，所以荣格不断讲死亡重生，你没有死亡就没有重生。
对，
啊，那你会发觉，虽然你继续做蜂巢，
对，
但是两个态度就很不一样。你现在是
没错，
做一个你喜乐的东西，你像一个传教人，
对，
那把这个喜乐的东西再分享给别人。
是的，
那以前是做生意，
对，做生意，我一定要做好，然后必须让父母亲要觉得我很有用，然后要让社会觉得我杨锦忠很有价值。对，完全是你刚刚讲的模式里面那个，而且跟我们这信中的那个其实也是一样。
是，
只是我是觉得说，就像你说，其实以他现在这个状况来讲，应该也是很幸运的，因为有人一辈子。他都还没办法到这个程度，他已经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机会了。
对，
好。 那我们聊到比较一个面向，就是由你透过你这边专案来看，就是大家现在还会谈的就是不是退休的问题，而且另外一个叫中年危机嘛，哈。
对。
那为什么中年危机偏偏就会发生在中年？像我刚刚聊我四阶段，为什么没有所谓少年危机或老年危机呢？
其实这个年纪这个危机事实上说中年，但是真的比方说第一个平均在往后延。就像成熟往后延，那中年危机往后延，
是
因为你说看像荣格他的危机是在36、37岁啊，
哦，也接近快中年了，
也快中年，但是几乎那个时代比较起来，大概都36、37岁
哦，像赫曼，因为他们寿命也比较短，
赫曼赫塞了等等，他们也早入社会，
早入社会 ，OK
啊，那所以就是变成，我觉得是跟进入社会的程度，还有那个自己生命的真实性的要求程度了，
嗯，
好，那如果说跟着社会的眼光或价值观在走的，但也比较晚遇到中年危机。
是，
那所以有些人是37、38岁、40岁，像你40岁，这都很幸运的。
嗯，
那所以也许有些人像他60岁，也一辈子都没有。
嗯，
那通常有中年危机的人，我们说老的时候会有两种老哈。
嗯，
就是艾瑞克森把人生分成8个阶段嘛，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老年，那一种是说是 despair 是虽然说是绝望，职业环境是绝望，其实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满，他什么都觉得不甘心，所以他忍不住不断的批评年轻的，就是他们都没做好，其实他是把自己没做好投射在别人身上那另外叫 integrity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颜容，就是一种是糟老头，一种是有智慧的老人那你会化解这两种人比方说他学历是什么学习，读到什么学校没关系，跟他曾经事业做到多高没关系，那跟他有没有子孙满堂也没关系，而是在于说他是不是他在生命里面他开始可以一些东西开始懂得晃，可以晃下和刚才讲沉浮，
对，
那还是说他还是不甘心，他还是要掌控，
是，
所以有这样的危机，其实是让他开始进入到，真的是一个。可以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有智慧的老人的一个机会，
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另外一个旅程。
对，
哦，哇！那我们在讲这个阶段之前，我们还是回到中年危机。有些人在那一段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好像一些行为是很，就我们来讲算是很，比如说像酗酒啊，哈，
对，
像比如说这种药物啦，
还有外遇，
外遇哈，这种课题。那这个东西，就浩威来讲。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这行为背后有没有一些是什么样的一些心理的需求需要被满足？
是，就是有些时候就变成说他，如果说他被逼着要改变，
对，
他没办法改变，因为我其实也有一个个案，他酗酒，他被家人要求来做心理治疗。好，那但是问题是他自己不想要去看自己啊，因为我其实大概就很快，大概就会知道。比如说他成长的经验让他对他的父亲或母亲可能有很大的恨，可是他又兄弟之间的竞争又让他要变成一个最好的儿子，
最强
最好的儿子，而这个恨跟又要最强这两个冲突很大，然后这个事实上他不愿意去看的时候，他就用酒来让自己变成一种死亡状态嘛。
哦，
你酗酒本身就是一个慢性自杀嘛，
是，
那你没有感觉嘛，那你就像活死人一样，那所以这你要做心理治疗都很困难的，所以其实台湾现在酗酒是越来越厉害，如果再有一个20年，我会做一个像西方的这种身心灵来戒酒的，你看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这种中心嘛，
是
戒酒戒毒中心，
对，
然后这可惜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是很重要，在台湾我觉得蛮需要的，
是，
好，那但是回过来讲，就是有些人是不想，所以他可能就停留在酒跟药物，那这是比较惨的，那反而是像外遇是另外一个例子，或者他会用一种毁灭性的，有的是对公司他就会 他受不了公司这样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就是说有的公司很稳啊，他可能做很稳定的一个、也许是有专业经理人在调度啊、干嘛，稳定的收入等等。可他忍不住，他就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他为什么要跟大家都一样？那这个游戏规则最后结果都很清楚。他要忍不住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那他真的有的就开始突然间莫名，他就把他的资金都挪到另外一个起伏很大的一个行业。
是。
那这个事实上这当然不一定成功，如果不成功他的事业就垮下来。
对。
那有的是就是外遇，每隔一段时间新闻都会有一个公众人物，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啊，什么突然都发现真爱啊，然后抛家弃子都要，
是
偏偏这种政治人物啊、教授啊什么，这些都是社会形象，就是要不可以外遇，然后那种情况，所以他就等于毁掉他过去所有的累积。那像这两种，后者这两种看起来好像很惨，可是有些时候是一个大解脱
啊。
就他把他过去的一些就是说，因为当
透过一些负面把他破坏了，
他也许是一个绯闻外遇，那把他的那种好丈夫、好爸爸的形象瓦解掉以后，因为大家都一路鼓掌，拍手说哇，好爸爸、好丈夫。他为什么要当好爸爸、好丈夫？他从来没想过啊。那他其实他生命。内心可能他就是如果回头看，可能他从小就是好学生、好成绩，那果真也很工作很认真，娶一个该娶的太太，人家可能从来没有恋爱过，从来没有困惑过，从来没有说终于在这个时候爆发了，
是，
那他这个时候才有真正活着的感觉啊。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说外人看到的灾难就必然就是灾难，那对他反而是一个终于一个解脱、所以中年危机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可怕，怕的就是说你不去面对那个危机，不把自己丢到那个洪流里面，就是要停在那里，你又不浅不进的，那也就像酒啦、药物，或者是让自己继续麻木的过日子。
那浩慧，就你自己的观察，或是你为什么觉得那些人，比如说包括一边在諮商，他们都没办法做出改变，或是害怕改变，那个最终背后是什么？就那拒绝改变，那个到底宁可选择药物，选择酒？
我觉得他们很多很小的时候就都，我遇到的都是很早以前就被送到国外读书，所以他们在他们心目中有。一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很疏远，然后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的，他们很渴望被他看到，说不定很拼命的，比方说努力做事业、读书事业，然后希望被他们看到。但一方面又有一个，也因为是这样子，那他们在他心目中觉得爸爸妈妈很辛苦，所以他才可以去国外读书等等，所以他这种各种这样的这些理由让他不敢去恨他爸爸、恨他妈妈，他对父母的愤怒其实就变成藏得很深，那深到不容易去触及。
一旦如果他要做改变，就要面对这个课题。
对，就是让
哇，那这个对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害怕、非常恐惧的。
就是也就是或者说，就他每个都有他的阴影嘛。
阴影，
他连那个阴影连看都不愿意看到。
哇，
那更我们是想说，你每个人都有阴影，你最好是不只是跟阴影一起生活，甚至把阴影当作你的恋人，不断的让你生活里面。受到挑战也好，受到激化也好，那但是他们是不是他们不容许自己这种阴影的存在？
其实他们这样子人生过得也蛮累的。那我知道浩也好，或是蜂巢，我这边在做事业，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希望提供各种可能性哈，让不同领域的朋友大家可以去探索接触，然后慢慢可以去接纳。其实我们人生刚刚讲说，我们可能有很多很深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隐藏着，是说 这个东西也可以很自然的慢慢能够流露出来，然后流露出来才有可能面对自己真正核心的问题，或是面对真正的自己。那个部分感觉那个过程其实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真的有一些真的是太难了，个案
太难。但是如果我们回过来讲，这样遇到，就广泛来讲，遇到中年危机，那目前也许他刚刚只是现在有这个状况，或是他已经在尤其在所谓酗酒，会有一些所谓习惯啊，那养成。那我们就你的专业上来讲，请能够给的一些建议会是什么？比如说像之前给的那个是忧郁症的话，要有规律的生活，或许真的也有帮助。
有一个你以前的你啊，向来的你，
对，
可能偶尔会听到自己，也有听到另外一个杂音啊，就是说，比如说，就像刚刚在讲的，可能对在心目中就觉得爸爸妈妈很辛苦，那所以不应该对他们有挑剔，
对。
可是你可能开始偶尔听到一些挑剔的，你听到杂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维持去听
啊，
就是维持去听那些杂音，然后那杂音不是说你因此就是要去跟爸爸妈妈吵。而是说，因为这个到底那个杂音，你要把它听清楚
啊。
然后终于是你在乎的是什么啊？那终于在乎的是什么？那些东西听得清楚，那你不要害怕听，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害怕听，所以你才想要去借用酒或者药物嘛。那如果你愿意听，而且是这些杂音，你相信它不是不好的声音，它反而是。慢慢的，你这个阶段应该要理解的，要去看到的，那些生命才能够往前走。
对，
你愿意去看到、去听这些你一开始很不习惯的声音，但是你愿意停留在这个习惯里面，或者是说刚刚在讲忧郁，
对，
你虽然忧郁是不好像被。普遍都认为是一种病，但是如果说那个忧郁是你过去没有，你现在开始有了，
对，
你不妨让自己再停留在忧郁里面久一点，那不用那么害怕忧郁，不一定要每天就是要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阳光灿烂每天都是阳光男孩这样，那而是说真的让自己停留在忧郁里面，感受一下。所以忧郁让你联想到什么，而不要说急着要变成一个标准的好人，标准的健康的人，标准的阳光男孩
阳光女孩这样子，
对
不能那个形象把它 扣住要求自己这样。浩威，你刚刚 提那个聆听自己的声音，甚至这声音有些是大家就听到，我可能对父母亲，我有些可能觉得父母亲小时候我真的很希望他们的注意然后什么，可是他们都没有时间陪我，这样声音我们好像为了考量到父母亲的辛苦，然后我们就把它压下来，可是明明这个声音其实背后他的，我们不是现在要怪现在的父母亲他们怎么样不好，而是声音背后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多么渴望跟比如说被爱被关心，
对，
这个东西好像是很核心的东西，
是
哇，可是人很奇怪，就是很脆弱很害怕，这个宁可选择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我透过酒我可以如果麻痹自己，那我就不用碰到这样的，我可能就不用遇到这样的课题，可是这个课题不会消失，
不会消失，真的不会消失。所以永远就是处在一个矛盾，因为酗酒结果只是让他又对更父母更罪恶感所以
变成，所以你说的就是同样都有一个情况，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哇，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感觉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感觉，其实上我们谈的课题还蛮刚好谈的蛮深，可是某种程度有个部分我想大家跟我一样，是包括透过我自己的亲身的例子，我自己包括浩辉在讲少年维特凡，我现在回过来我非常感谢我那时候高中大学，你知道我那时候觉得我很惨的时候，因为我读交大，然后我读得很痛苦，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那时候就听看书看尼采，然后听贝多芬，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可是那个时候反而奠定我接触艺术音乐，也才会后来我立志说我这辈子要从事音乐的工作，我现在回过来都会感谢那个时候那个忧郁也好，那个时候那个所谓人生的低潮所带给我的资源帮助是这么的巨大。OK， 所以我们从刚刚一开始一封信然后从浩威跟我们在讲 啊，我觉得我最触动的是透过这封信的这位朋友，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浩威后来讲荣格的最终一段叫英雄式旅程。我觉得英雄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那过去我们活着英雄包括我自己都是活在这个社会或是期望活出父母亲的期望，可是终于你有一个时间点，你来到一个位置，你可以决定你接下来的人生你要以什么方式来活，然后你会展开这样旅程，是你给自己决定展开。我相信这个喝彩，这个所谓来自内在那份英雄，也会从此人生会有一个重生，
yeah.
然后能够展开。好，真的非常谢谢浩威哈。那我这一集听完之后，我自己在回顾我的我的那个一生的过程中，哎，我觉得完全是浩威在形容的。那我也是，我不是风潮一帆风顺，也是历经了很多危机，然后慢慢的走出来。那我可以以自己的例子来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生命还有很多的可能。那我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一个阶段，或许可以先从浩威刚刚建议的，或许你现在生活中找到一个结构，找到一个规律，然后慢慢的透过这个规律，然后慢慢的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透过这些声音可以慢慢可以拟出什么是你最重要最需要的，或许改变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啊，邀请大家来一起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曲子取名为《指尖里的歌咏》，收录在万籁的絮语专辑中。这首曲子集结金曲奖制作人吴金代与曾仁义合力创作，邀请金曲歌王陈建年献唱，代表了金代多年来对声音采集的一份情感，关注着土地环境与文化。而这个部分也跟浩威医师长期关怀社会人文的发展有很相似的情境。这也是波柏洋葱大叔开播以来第一次播出有歌词的曲子，希望你也会喜欢。感谢浩威医师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解读来自听众朋友们的来信，同时也带来他从业多年来的经验分享。假如你想更进一步了解浩威医师的著作或心灵工坊出版社的作品，欢迎查阅本集节目资讯栏。感谢你的收听，播客平台的新朋友们，喜欢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收听，欢迎追踪波柏洋葱大叔 IG 与蜂巢音乐心灵课程粉专。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轰隆隆一声春雷唤醒大地，照亮乌云朵朵的天际，看春雨带来山谷里春的容颜，你的歌声也穿梭在山巅。嘿呀诺伊欧音哈罗嘿呀那，山峰连绵是你的歌咏。哦嘿呀诺伊欧音哈罗嘿呀那，你是乘着风而来的歌手。抬起头云雾飘渺在枝叶间流连，你的歌声也穿梭在我指尖。岁月来去都是你永恒的彩虹，生生世世唱不哑的歌咏。下足迹，看那云雾飘渺在山谷流连，你的歌声也穿梭在我指尖。嘿呀诺伊欧音哈鲁嘿呀那，山峰连绵是你的歌咏。哦嘿呀诺伊欧音哈鲁嘿呀那，你是乘着风而来的歌手。轰隆隆一声春雷唤醒大地，照亮乌云朵朵的天际， 山巅。嘿呀诺伊哟因，马路嘿呀那，山峰连绵是你的歌咏。哦嘿呀诺伊哟因，马路嘿呀那，你是乘着风而来的歌手。抬起头，云雾飘渺在枝叶卷流连，你的歌声也穿梭在我指尖。岁月来去都是你永恒的彩虹，生生世世唱不哑的歌咏，生生世世唱也唱不哑的。